主持法师，然后诸位讲师，还有诸位法师，诸位在家菩萨，大家下午好。我们现在这一个时间呢，这个环节是综合座谈哈、哦。那这一个环节就是大家今天有任何的问题，在听讲的过程当中哈。哦乃至平常有任何的问题，啊，尽量不要，就是今天的了，今天有问题了哈。那因为之前我们在其他的地方有一些问题，就是问到这个小孩不乖怎么用中道的方法，还有这个失眠怎么用中观的方法来对治了哈。这个不是说没有意义，只是说就好像我们说这个佛法能够解决生老病死，对不对？有病这一环节，但是发烧还是去找医生快一点。就是说中道的方法，它处理的是一种生死的一个根本的问题啊，这个是它主要的一个。他要处理的课题，所以有一些东西就要大家去悟啊，就是怎么把握这个原则，然后再自己去找到适合的方法。那圆明法师那边没有问题是吗？你们都没有问题。那我这两个你们先。好，我这边先抛一个，因为这个问题都问得很深啊，好，那一讲就是这个晚上9点了、啊，这个不是推广班的课程哈、啊。这边谈到阿含传统佛法一缘起立二谛初期大圣本着一切法空的立场，与传统佛法从现实身心出发方法是不同的哦。那请问是否从初期大圣般若经最早的原始般若就从圣义地出发，到了中本般若的后分才说到二谛哦？这是第一个问题了哦。因为刚好之前这个跟初期大圣有关哦，那默雪刚好有讲过这一个部分，那我先起个头，如果其他讲师有一些补充，那再补充哦。那其实般若经从原始般若，它就是从圣义地出发了，就是说他所讲的一切法不生不灭，它是从这一个圣义的立场。来描述一切法他们经的一个实相、哦、我们现在的这样的身心状态看到了一切法是生灭的，对不对、哦、但是他们在体悟诸法实相那样的一个境界当中是超越生灭的，是一种无相的一种境界，是不可用语言描述的。那最接近的这种语言的描述方式就是不生不灭，所以他在讲的不是我们世俗地所经验到这样的一个层次了。那中本般若他就开始提到二谛的一个教学，那导师书中是说既然圣义谛不可说，那你为什么说那么多啊？经是这样子问的啦，哈。那导师说，经佛就回答说：一二谛故说啊，就是说所说的这一些呢，都是依世俗谛的一个角度来施设，用来说明。只要落入这个说明，就是世俗谛的一个范畴，因为语言文字了嘛，就是说，语言文字的范畴，又有描述世间相状跟圣义 层次的，但是不管是描述哪一个面向，它都是属于语言文字，都是属于世俗，它一定是有不圆满的地方，就是说你讲得很了意，那就会有人听得很模糊，你讲得很不了意，大家都很有感觉，就是它会有一些局限性或是相对性，那所以他试问是这样子吗？理论上是这样子了哈。那再来，我们请观藏法师的这个这边有一些问题哈，来。对。
关于刚才有说到具身自性质，还有分别自性质了，这不单单是唯识学者这样的主张啊。中观也可以这样的承认了，因为具身自性质是一切一切的有情啊，只要是有情事的一切一切的有情都有这个具身自性质。那这个分别自性质呢，可以说人类了，人类特有人的分别是吗？所以都有了，而我们刚才说到了，就是因为有具身自性质，所以人类因为都有具身自性质，所以现在的聪明人啊，科学家、哲学家，他要再分析，以为他还是能够看到和合相续相了，但是他终究受到具身自性质的影响了，终究还是推论了实在的、有不变的、有独存的了哈。那至于关于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关于社论啊，就是第二十六页了，C 二十六页社论的倒数第一行、第二行了，就是关于这个这样这个寄送，就是导师说咯，唯识学者认为缘起法认为是共三圣的了。这个地方就说到自然自体无自性不兼诸，这就是说到共三圣的。其实下一页导师就有做解释了，我们看到27页，如果有讲义的话，我在那个26页的那个寄送上不是有一二吗？那个一上面有 ABC 对吗？那 ABC 就在谈到那个缘起三世了，缘起三世有。那如果以唯识来讲，它是共世间、共三圣的了。看到27页的第二行喽，第二行有一个上标123对吗？这个就是未来法，未来法就要谈到那个自然呐、自然就在谈三世因果当中的未来法了哈，因为未来法。它是从未来而生是吗？未来而生，它是一定要因待因缘才能够生，所以它不是自然生的啦，它不是无因而生的，所以叫做无自然生。无自然生就是那个寄送当中的自然，因为它自然是要配合到自然无自体无，这样可以理解吗？那无还要配到前面那个自然无，过来自体无，自体无我们看到27页那个二。那是对于过去法已经灭了就没有体了，灭了就没有体，所以就是寄送当中的自体无了。而至于自性不兼住，那就是对于现在了，因为现在法生灭不住是吗？这就是宋中的自性不兼住，这就是社论呢，社大圣论就认为这样的缘起三世因果的这样的缘起法呢，是共三圣有的，所以他认为这个还不够，他要怎么样？就是如执起不有，以唯识来讲，就是遍计所执是没有的，好，基本上就这样做这样的解释了哈。另外还问到就是最后一个那个图表对吗？最后那个图表，他说可不可以再说明清楚一下？关于那个图表，自性跟缘起我们可以很知道了哈，就是相反相夺，就是自性不是缘起，缘起不是自性。因为我们说什么叫缘起法，缘起法都是众缘所生法，只要是众缘所生法，就不是自己有的自己成的。我们说自己有自己成的就是自性是吗？所以缘起法就不是自己有不是自己成的，所以它就不是自性咯，所以是相反相夺的。至于缘起跟空寂相顺相成， 那就是二谛啊。我们说一般讲，我们说大圣来讲，就是二谛，就是空有二谛，是吗？有就是缘起有，空空就是这边的空寂了，所以缘起就是空寂，空寂就是缘起，就是即有即空，即空即有，那就二谛无碍。哎，所以说缘起跟空寂它是相顺相成的了。可能第三个可能会比较不容易理解了，就是空寂跟自性之间的关系了。空寂跟自性的关系，导师用了两个面向来说它。第一个面向就是相顺而相反，相顺就是前面那一个字，前面那一句话喽，就是相顺就是自性即空寂，相反就是空寂非自性了。这样什么叫做自性即空寂呢？这一段都是那样的自性，都是我们生死根。我们凡夫就是因为有这个自性见，所以永远在三界内轮回嘛。所以这边的说法是说，自性是空寂，就是没有这样的自性了。所以这样的自性就是我们生死根的自性是空寂性的，是因为没有自性，所以叫它空寂。这样的话，空寂非自性呢？因为空寂，因为自性是生死根呐、啊，我们的自性见是生死根，这个自性这个空寂本来就不是自性，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这个的自性即空寂，空寂即自性的这个自性，都是什么？我们凡夫的生死根，这样可以理解了哈。啊，下面的就是相反而相成，对吗？相反而相成的第一句话是无自性故空，对吗？无自性故空，可以说就是什么？上面说的那个的自性的相反就是无自性，对吗？无自性就是空寂，无自性就是那自性是空寂，所以那个无自性就是空寂性，是吗？啊，接下来说空故即自性，空故即自性的这个自性是生于自性的，因为我们一般人说自性就是实相，是吗？哎，波尔金也可以说，既然大家都要说实相，哎，波尔金也可以随顺说自性就是实相。但是什么叫做自性呢？什么叫做实相？只有无自性才堪名为实相，无自性就是空，是吗？所以空就是自性，这个自性是圣意自性、啊、就是自性涅槃空寂的那个自性、啊、好，大概应该是第三个比较会起一些不太离谦的、啊、希望借助这样的说法能够让大家更明白啊，有点不太好意思了。好，就这样了。
好，感谢观藏法师的回答。那云游法师那边有一个问题。
感谢提问。问题是第一期，然后就墨学讲义第七页，说经布施的主张是断灭见，如何解释？第七页总是现行来说明因果，就经部的主张，就是从中论的像观城外品注脚十六这边有了哈，导师的刮符二注脚是六的刮符二，如果因果生灭的诸行是实有的话了，那烦恼就是成实在的嘛，那断了烦恼正涅槃，那是不是断了相续，断了生死相续？断了生死相续啊，我刚有就提到说，这样子的这个众生啊，佛也是众生，那这时候他是到底是生还是死啊？断，我们说为什么有生死相续？今天有烦恼，好，你今天断了烦恼，证了涅槃，或是成佛了，这时候佛是生还是死？怎么这个问题那么难吗？佛还是存在嘛，对不对？还是当下还是生呢？啊，所以如果你只有这个所谓的实在的烦恼的话，你断了实在的烦恼，那就跟成就了这个圣者没有关系，这个就断灭了。所以导师这边就接着讲，相续的诸行如果实有自性的因果法，当我们依着对治道离烦恼，这时候生死的因果相续不起，这不是断灭吗？好，接着看刮符二啦。刮符二注脚十七的刮符二，第一个是主张三世实有，那不过他在下倒数第二行，假定先前的诸法是实有的话，那现在归于无，那基本上也是一种断灭的主张啊。我们在说什么是断灭？ 什么是断见？这辈子结束了，下辈子就没有嘛？那这辈子跟过去没有关系，我们刚才会说这么断灭，所以我们当我们断了烦恼，如果你只有烦恼是实有的话，虽然佛还是佛啦，就是在世，可是断了烦恼，断了生死，这个佛跟到底是相续的存在呢，还是已经不存在？还是存在，如果他断烦恼的当下的话，他还是存在啊。所以主张有实有的诸法，基本上不是落入常见，就是断见。就算是现在实有的金布施，也是会有这种问题。这是从中论的主张啦，或者从中论这种无生或是无自性的观法去观待，去观察到，只要你主张实有，基本上就很难避免常断的这种过失。
哦，这边有一个问题哈，就是般若将入毕竟空，觉诸细论。好，好，这个毕竟空哈。然后下一句是方便降出毕竟空，沿途所生。好，那提问者问说这两个空了哈，是指什么？然后这两个空有没有什么差别？哈，好，我想用一些资料请大家看哈。各位看一下 A 的25，那其实这个空啊，这个毕竟空，我们对于毕竟空，哈，就是体悟这个法性空寂。我们常有一句话叫做“心行处灭，言语道断”，有没有？说一即不中，就是说那种境界，你体悟的那种境界，什么都不可说，哈，没有名言。没有心思上的相，就像无相一样嘛，哈。所以这种毕竟空就是体悟这个法性的空寂。般若将入毕竟空也是，方便将出毕竟空，那个毕竟空也是哈。那差别在于说，般若把我们带入这个体悟法性空寂。好，那方便将出毕竟空，沿途所生就是方便把我们带出法性空寂，然后去做广大的沿途所生的事业。好，我请各位看的就是 A25 哈，我们看 A25 的注脚五，注脚五。好，那注脚五，我们就看那个括号一的部分哈。好，那这边一开始说声闻它的观境，它观境自我身心，好，所以正身心无我无我所就可以得解脱。好，大圣就不一样了哈。那这句话其实刚刚。念的般若将入毕竟空，这些语词主要是大圣的哈。好，那大圣他是怎么样呢？观无我无我所而得解脱，但是前面阶段要广观一切法空，就是他前面的观境比较广大哈。好，那下面接下来一样黑体字的地方哈，黑体字看无着这边哈，无着对这样的修正过程，他譬喻用金刚杵，首尾粗大而中间狭小。所以那个毕竟空就是在这个中间狭小处，好，那只是说以大圣来说，为什么要广观一切法空？因为观境广大，哈，来击破自性见。好，可是到证悟的时候哦，所以那个毕竟空是指证悟的时候，唯一真如，哈，你体悟到了唯一真如，好，没有丝毫自性可得，就是无自性，哈，体悟这个无自性，无二，无二也是在说这个，极境也是在说这个。唯此一门，好，那这个阶段离一切相，所以刚刚的这些语词其实都是一样哈，唯一真如啦，无自性可得啦，无二即灭啦，离一切相啦，包括我说的心行出灭，言语道断，都是啊。好，所以透过此门证悟空性，啊，这个毕竟空证悟空性，然后呢，方便降出毕竟空，就是下面接着又起方便后得智，又广观无边境相，起种种行，啊，那越来越深，越通达。好，就可以圆融无碍。好，这个是这边的补充说明。好，谢谢。
这里有一个应用题，我最怕应用题。你要先，好，你先说。
应用比较难，我们就先回答这个简答题啦。这个问题院长说是我的，我就是我的啦。所以这是无自性嘛，哈。 万物由极微尘所形成，那微尘又是从何而来？这个我们看一下这个观藏法师的讲义的 C20 哦，在讲那个分破空、观空、十八空。第一个分破空嘛，是分析法，所以这个所谓的微尘或极微呢，是应该是佛教学者去观察，比方将色法一一的分析，分析到色法的最小单位。导师这边是用这个所谓的碟，有点像毛毯之类的，分析到这个每个色法，像桌子椅子啊，如果我们有办法这个观力够的话，去关系到这个最小单位，我们说极微，极微是没有方分相，就是我们眼睛看不到了，所以我们眼睛可以看得到的叫做灵虚，大致上或者用现在的仪器或许啦，就是它是印象中在聚色论中好像是灵虚，好像是六方分嘛，就其中一个极微，它周围有六个极微构成叫灵虚，印象中是这样。所以呢，你说这个微尘怎么形成，就是分析每个法它的主要是色法啦。我们刚刚讲心念，心法大概就是一个心念的哈，所以呢，你说微尘是从何而来？实际上是观察一切的法去得知的这个最小单位了哈。不知道这样回答可以吗？都没有反应。
啊，可以了啊。这个该是观藏法师的指示，然后是传递这个。那他后来发现，对，他讲义里面有他想要再弥补一下他
啊，不好意思，因为我也没有看到注脚，对吗？看到那个极，没有想到跟极微连上关系了。补充一点就是刚才圆悟法师讲的，好了，我再补充一点，表示我没有推卸责任了，我是突然没有想到。可能可以这样来理解了，再更加说到，我们不是在那个佛者经都有谈到什么名假受假法假是吗？法假我们说受假就是众缘合而复合物嘛，法假就是可以说就是换现成单元性的啦。啊，就是说那个极微啊，那个也可以换现，一直在分析到最后那个极微对吗？也可以说那是单元啊，或者刹那极微那是单元，但是以中文来说，那个还是法假。那个是因缘所生法了，它还是因缘所生法，所以怎么来？还是因缘所生法，只是在这样的因缘当下，它幻现出一个单元一个单元的。这个如果以中文来讲，那个还是法假，那个不是究竟法，那个是因缘所生法嘛。所以导师有举这样的例子喽。一般人都认为说，一个波浪要两个波浪才能够说关系是吗？两个波浪才能够这个波浪跟那个波浪说关系。导师说，其实一个波浪本身就是关系的存在咯，就像一个波浪，这个单元法还是因缘所生法了，应该也可以做一个这样的补充了。希望这表示我一点疏忽了。好，谢谢。
好，这边请圆悟法师回答一个应用题。
院长真的不好当了哈，我们要帮他分担一下哈。好，那这边我帮忙。这其实也是我们人生要面对的一个题目了哈。好，面对至亲的离世，请问要如何以中观来如理作意哈，减轻心中的伤痛及不安哈。其实就像我们一开始我们院长说的那个中观要处理的对象哈，可能不是减轻心理的伤痛了哈。中观要处理的问题是这个正确的认识缘起，然后正确的到达彼岸。好，那当然。这个一定会遇到这个问题嘛哈，那只是说面对这种至亲的离世，我们怎么看呢哈？怎么看？那我会一开始会提一个，就是我们在发掘原因嘛，发掘原因，我们为什么会那么伤痛？我们为什么会那么难过？会那么难割舍放不下？如果有经过良好佛学训练的佛法训练人，他为什么可以处理得很好，然后也没有留下伤痛？差别就在于说，有佛法跟没佛法，没有佛法的人是以情义为本的，就是他大部分的这种心理作用主要在感受的部分，在意志的部分，他这两边特别强。 这是我们一般人，我们说有情有情有情事，有情事就必然包含这种特质，以情义为本的。那佛法其实就是要改造，改造成什么？以智为本的。所以当你没有像中观的训练、般若的训练，达到以智为本的这种训练之下，其实我们是不容易对这种至亲离世的伤痛产生，好、哦、有办法处理得很好，好、哦，所以面对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要知道说，我们到底对佛法的熏习，或者对佛法的这个训练，对佛法的运用，我们之前有没有训练？如果没有训练的话，我想我们大部分还是照着我们原来的习气，哈、哦，情义为本的。这个友情在面对哈，当然，先不要说谈中观了，就说我们也可以从亲人的生命的结束，我们可以来思维一生终归要灭亡，即生，生一定要灭啊！我印象中有一次，就是导师在敷衍的时候，他腰很痛，然后帮他扶起来哈，那我们就。看他疼痛，就问他一句话：“导师很痛哈、哦？”他就回我们一句话：“你能让他不痛吗？”他回答虽然是问句，但是其实是接受，就是说，那我们也可以用这样的问句说：“我们的至亲，你能让他不死吗？”这其实是理智的思考，这其实是理智，有生必有死嘛，生他终归于什么？终归于灭。那其实如果用这样的思考的话，其实就可以帮助我们去淡化。去淡化，那其实这也是一种利用佛法的如理思维，好、哦，虽然还没有办法像中观的这种缘起性空的体悟，但是确实可以减缓我们心中的伤痛跟不安，哈、哦。好，那我帮忙回答这一题了，哈、哦。那我们院长也可以补充。
不敢补充，刚才我们圆颇法师讲的非常的好，这一章都是应用题。我这边稍微再好上加一点添花，锦上再添花一下，就是关于这种亲人的这种离去啊，以前有个老师有教我们一个思维啊，就是通常我们亲人要离去之前都是病痛很严重的一个状态啊，那其实他离去并没有就断灭了嘛，对不对？他应该就是相续到另外一期生命了哈。其实换一个身体再来学佛，应该也不是一件坏事，对不对哈？所以他说我们可以转这一种悲伤为祝福，哦，就是祝福他再换一个好的一个身体，然后再有缘再跟我们一起修学佛法啊，或是互相的祝，让他在。在其他的不同的地方一起心共系着佛法，那我们就好像还在一起，这样用这一种思维了。那这边另外一个比较棘手应用题，就是他说涉猎的中论，但是在关门上遇到境界，应该是一种会让人家生气的一个状态，都失败，那说应该要如何深入，才不致沦为戏论啊？好，谢谢。其实修行这样子啦，就是我们修一个方法，它其实有时候还没有进到这个方法的核心之前，需要有一些前方便，大家明白这个道理吗？所以有时候我们还没有办法。掌握到这个方法之前，可能是我们的这一种资粮还不具足，那不具足的时候，我们就需要有一些前方便，所以这个前方便就是要让我们的身心能够柔软，能够有一种承受佛法真理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这 有很多前方便、啊、那 佛教比较常见的就是所谓的忏悔法门、啊、就是自己去经常礼忏、哦、 经常礼忏，不一定要去拜三千佛了，去拜也很好，但就是说自己去反省自己，就是说哎，为什么就是有些人预告跟我们类似的一个境界，那他都能够处理得很好或转化得很好，那是不是我们的这一种智慧啊或者资粮比较不具足，那我们就去修这个礼忏，就让我们心先柔软下来，那这样就比较有机会慢慢能够接受所谓的中观的这样的教学或是论法，那这个是一种。再就是要多闻熏习，多闻熏习就是听一遍没办法理解，要听第二遍第三遍，真的是这样子。以前我们会就是会看到有弘法活动，我们会先看什么？看题目，再看什么？看讲者，再看什么？看时间，看能不能去这样。那如果题目好像讲过，就会兴趣缺缺，但是这个不是一个健康的一个心理了。其实有些题目重复了，那不同的法师讲，说不定我们会有得到不同的启发，就是同样的一个课题，应该在不断的多闻熏习，还有要亲近善事，就是要跟善事请教啊，然后但这个是这一种文法会的部分，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我们身心要调柔，那要有一些方便，要有一些方法，那或许这样去尝试，然后或者是先不要开始就读中论，先读这一个佛法概论，这姐妹系列的啊，就是。反正佛法它都相通啊，好，就是我们慢慢先从一些大家自己能够比较有感受的，比较受用的，然后久了之后我们身心跟法比较能够相应，那对中论的这个教学或许会比较能够有感觉了，那大家就可以试试看，不知道观上法师要不要补充。好，来，
刚才有说到多闻熏习是吗？有时候我觉得我也蛮有智慧的，而为我的智慧表现在什么地方，就是我的智慧了，就表示我一千遍读不懂是吗？我第一千零一遍呢、啊，我还很欢喜的，当然有时候会烦恼起来对吗？烦恼起来过后，我第一千零一遍还会很欢喜的说，还好导师的著作没有把它盖起来，你一千零一遍还看什么？看几遍看不懂，就不能够让我看，不会了。我的智慧就表现在，第一千看不懂，我愿意在第一千零一遍了、啊，心情好的时候了，我愿意再看。所以因为刚才那个院长说到那个多闻熏习了，这是跟大家这样共勉了、啊。好的话，我们既然我们把一生的一些的很美好的时光，是吗？都贡献在世间上嘛，所以既然有这样的因缘学习到佛法，尤其是中观兼论，对吗？所以我们也要给自己很充分的时间，要对自己有耐心，要给自己时间啊，慢慢的啦，这个跟大家共勉了。好，
提一个观念了，这其实佛法非常非常重视千方便，我要讲的是千方便。就是说我们也很怕有人直攻的，直攻中观的，直攻甚深的，我们其实很怕这一种。就像我之前开玩笑说，不要一下手就圆满波罗蜜，我们要用次第。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数息观，在数息观之前你要修数息观，在瑜伽师地论有怎样先数那个一到十，它里面的内容还非常复杂，有顺着数，有倒着数，然后有数到一百，才是一，而且中间过程都不乱。经过这样的训练之后，接下来才进入第二个阶段。第二阶段是怎么样？ 去观察你习入，还有习出，还有什么中间习，这样你才看得到哦。就是你那个散乱心要先调一下，才有办法看到哦，看到哎，你习入、习出、中间习，之后、哦还有很多哈、哦，接下来才进一步去看色、受、想、行、识，好、哦，所以意思就是说前方便很重要了哈、哦。就像你看我们福演的学生哈。哦哎，为什么要花那么多时间，还有在敷衍受苦受难哈？这就是前方便呐、啊。好，经过了这样的前方便，他以后可能是禅师哈，可能是证悟圣僧，可能是说法者都有可能哈。但是这个前方便不能免哈。好，谢谢。
好，云雾法师很客气了哈。这边我们要准时吗？还是可以有弹性？依照以前师父的观念是，一开始早期是准时，后来比较有弹性。我们尽量不要拖太久。这边有一个比较是一个有标准答案的一个问题，就是中观的了义不了义与有中的差异了哈。这应该是某位讲师应该有讲，我这边简单的点。这个了义不了义，中观就是究竟不究竟，然后为有中就是清楚不清楚，听得懂吗？啊、哦，就是在圣义的这一种教学当中呢，那在《解深密经》认为般若经讲的不清楚，那他提出一套比较清楚的一个论述啊、哦，就是因为般若经没有规范一切法。是怎么样的类分类，空是怎么样的空，那解深密经说一切法分三类，偏计之依他起缘成实，那空又不同的法有不同的一个空的一个角度，他觉得这样才清楚，所以主要就是清楚跟不清楚的一个意义，那中观就是了义跟不了义，了义就是能够达到究竟的那一个道理啊，不了义就是它只是让你没办法带你到最后究竟的那一个的究竟处的一个道理，那这就是所谓的究竟不究竟的一个意思啊哈，你们要补充没有哈？好，那这边有几个有点是。就是要我们去背书，说我这样讲对不对的一个问题。一个就是文殊法门以真谛无生灭为首，是否与般若经类似？导师说他们这个同源异流，对，他们是同源啊，同源这个原始般若啊。但是呢，文殊法门会比较会用杂染法跟清净法的一种对等。他讲平等，他特别会把杂染法跟清净法做一种对等的一种教学。般若经就比较没有那么偏向这法，他就一切法平等，他不会特别去说烦恼就是菩提啊，比较在教学的用语上比较没有像文殊那么的强烈了哈。再就是唯识的空所显性。就是空虚的片计所执所显的诸法实性，请问是否有遮也有表？但是重点在于表显啊、哦，这个好像是那边你来讲。
他们的表显它是有实在性的咯，空所显性的那个圆成实性它是有自性的了，实在性。
好，也就是说，唯识说这一个。圆成实不空啊，主要他们有这样的一个文句啊、哦。那当然，这个般若经它也有讲到所谓的圣义自性啊、哦。那个自性就是法尔如是本来如此，跟一个有实体那样的一种自性的意义又不同。这个以后有因缘，就是大家可以去看空之探究啊、
哦。嗯，我的讲义部分好像也有，所以。总是要说几句话，没有推卸责任。我们刚讲那个二空所显呢，实际上刚院长跟观藏法师都有讲的哦。实际上， 它是应该是我讲义的不空缘起那里的，它是四谛则性自性生，真谛是名假，应该是这个。所以简单说，你说它是要表显它大概会分两个层次啊。我们常用个譬喻，就是将这绳子看成是蛇嘛，蛇是我们错误的认识，我们就叫它片剂所指，所以这根本是没有。但绳子是世间的缘起法所成，所以绳子在世间是要有，但是在真谛生一谛的时候是二空所显，就是你去除了片剂执还有依他起相，片剂所执相依他起相所显的那个状态，他认为在生一谛要有，他叫空性，他也叫空性，可是实际上他是空所显性或是原成实性，它是在生一谛上要有的。那就稍微说明一下。
好，问题都差不多了，时间也过了五分钟，好像 有人在下面窃窃私语，时间到了。对对，时间到，我们要这个准时。那最后我们要请我们的住持法师来做给大家最后的一个总结，然后给大家一些祝福，请还有回向，请住持法师带我们一起回向。
长寿院长还有诸位法师，因为刚刚不敢上台来做啊，我在台下哈听了很多问题哈，我都没有办法回答。不过倒是有几个我想稍微补充一下，也不浪费大家太多的时间，就是有关这个亲人逝世这个内心的感伤，其实我自己倒是有这样 的经验。那么我母亲在生病的时候，那我在她的病床，然后看着她那个吐气比较多吸气比较少，我还以为我母亲快要往生了。可是那时候会让我想起什么呢？我小时候的种种，那我陪在我们母亲带着我们长大，所以我觉得刚刚圆婆法师讲的是对的啦，我们要用理智去观察。那后来我的观察到我的内心是什么，因为这里面牵涉到的我，就是我小时候这样，不光是我母亲，牵涉到我的感伤，所以这个必须我们要去关照。那另外第二个就是比较圆婆法师也是讲得很好，我是稍微再补充一下，就是说当我们遇到这个我们学习的佛法遇到这个关很多都用不上，其实我们导读班在瑜伽师地论里面都有谈到了，当我们遇到这个有时候遇到烦恼的时候，要先止之后然后再观，就是转念头，所以必须，所以刚刚圆婆法师有谈到我们用这个出入息或者是我们念佛观，我们先要把我们的这个烦恼相稍微这个能够降服，然后再转观，这个是第二点。第三点就是要补充的，就是说刚刚有那个问题，这个诸法将入毕竟空觉诸细论哈，这个是属于偏真嘛哈，这个是属于什么呢？这个在中观经论的这个我们今天是讲到上嘛哈，就是下一次如果长慈院长的时候，这个导师有讲到主要就是希望下次还能够再来那我们今天的这一次的讲座已经到这里我们非常感谢这个长慈院长带领我们圆婆法师、观照法师、圆悟法师，还有我们福音佛学院的所有同学我们诸位菩萨希望我们下次才能够再来聚会来讨论这个众观经论谢谢大家。那我们起来回想，准备回想大众请起立，
大众请起立，
面对佛像嘛哈。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
好，谢谢，阿弥陀佛。